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你。
那时候，耶稣进了圣殿，把做买卖的人赶出去，对他们说：“经上记载，我的殿是祈祷之所，你们竟把它变成贼窝。”耶稣每天在圣殿内教导人，司祭长和经师以及人民的首领都想杀害他，但是找不到什么办法，因为民众都喜欢听他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谁能攀登上主的圣山？谁能进入天主的圣殿？这两句圣咏可以说来形容今天的福音。今天我们读的短短的福音，耶稣清洁圣殿。天主的殿是天主的殿，天主的殿必须得是圣洁的殿。如果天主的殿不圣洁了，这个殿宇必须得清洁。而圣洁是什么？不是光一种心情。哎呀，我要心情，我圣洁，圣洁，心情。圣洁超越了心情。什么叫圣洁？守戒心境，不慕虚幻，不怀诡诈的人，就叫心境。而且我们每当走进天主的殿，都需要清洁这个圣殿。因为这个圣殿不是光这个石头，光这个房间，是我们的心灵就是天主的殿。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就是我们在重要的礼仪之前，我们都有一个忏悔礼，简单的忏悔。在弥撒前啊，我们在举行着神圣的祭献之前，我们向天主认罪，所以我向全能的天主。这都是这段圣经。谁能攀登上主的圣山？谁能侍立在他的圣殿？也就是进入天主圣殿，登上天主圣山的资格是什么？守戒心境，不慕虚幻，不怀诡计，不慕虚幻，不怀诡诈的人。这个不叫靠行为诚意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诚意不是凭行为，而是靠信耶稣基督，那叫诚意。可是诚意的人得迈向成圣，成圣就是你要在天主面前常要圣洁自己。圣洁自己其实就叫成圣。什么是圣洁自己？不断地向天主要求的目标迈进。所以每当我们来到天主的殿里，常需要圣洁自己的心灵。啊，我们从各地来到这里，其实我们都是想获得天主一份祝福，想登上上主的圣山，想进入他的殿。那么这段圣经就是给我们说的，谁能进入他的圣殿，谁能登上他的圣山，守戒心境，不慕虚幻，不怀诡诈的人。那么我们与生俱来就手不接心不庆，我们的心情不是那么单纯，怎么办？你进入圣殿之前，耶稣基督就是你的圣洁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也是什么？让耶稣清洁你的殿。因为能让我们的殿圣洁的只有耶稣。耶稣说了，你们谁拆毁这座圣殿啊，你们我三天之内能把这个殿建起来。而耶稣也建我们的殿。当我们和耶稣结合的时候，耶稣就清洁我们每个人的圣殿。主耶稣来到之后，石头圣殿的敬礼已经终结，每个人都成了天主的殿，而且是圣神的宫殿。圣神的宫殿是为了侍奉天主而用，是为了奉献天主而用。可是我们常常把这个殿呢，也变成一个贼窝。贼窝是什么？我们把我们这个殿有的时候把我们的身体献给魔鬼，献给罪过，献给这个世界，献给世界的各种偶像。 因此清洁圣殿就变得非常个人化。首先是个人化的，也就是说每个人首先要清洁自己的殿。我们教会的运动，教会的革新，我们改变世界，复兴教会，传扬福音，这一个一个高潮的口号都必须建立在个人圣殿的清洁运动中。没有个人圣殿的清洁作为基础，其他的一切都叫口号啊，口号没有用。所以我们教会每一次革新一定是从清洁圣殿开始的。就像旧约以色列子民经常受到外族的侵扰，弄得民不聊生，国破家亡，甚至妻离子散，一片涂炭。他们哀求天主复兴他们的民族，重振他们的平安和声望。从哪里开始？清洁圣殿，打破偶像，清洁圣殿，重新上天主殿上圣洁的祭献。所以打破偶像就是第一步。那么耶稣走进圣殿，把做买卖的各种东西赶出去，有的其他的福音记载的更清楚，把那些换银钱的鹰和鸽子的，因为当时这个殿已经被弄得乌烟瘴气，耶稣甚至编了一个鞭子把他们都赶出去。而那做买卖的等等等等，表示什么呢？我们把很多偶像请到了天主的殿。那么天主的殿里能不能有偶像进来？来看看咱们自己，我们每个人心中能不能偶像进来？能。有时偶像也会爬到我们的心中来，希望在我们的心中占一席之位。什么是偶像？建功立业了，崇拜金钱了，啊，崇拜各种美色了，等等等等，都叫偶像。那这些偶像在你心里，那不就变成贼窝了吗？什么是贼窝呀？盗取天主的光荣，盗取天主的荣耀，盗取天主的美善。天主的圣殿是为了献给天主，你现在把这个殿变成了一个什么贼窝啊。所以当年的耶路撒冷圣殿是这样。那我们看，当我们这个时代那什么时候，我们的心也会变成一个肮脏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的教会复兴改变等等，都必须来到最基本的个人上。个人的圣殿得不到清洁，那外在的大殿只是个样子。我们看到这个石头的殿，其实耶稣来了之后，石头圣殿是指的旧约的那个祭献那个殿已经终结了。现在的殿宇是什么？现在的圣殿就是每个人的身体。而这每个人的身体为什么成为圣殿呢？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和耶稣的身体合成一个的，要不然我们的身体不能成为殿。我们之所以能成为圣殿，是因为我们和耶稣结合成了一个，所以我们的身体才能成为圣殿。所以那前提条件是什么？我们的身体要想和耶稣合成一个。我们什么时候和耶稣的身体合成一个？特别每天领圣体的时候，当我们领圣体的时候，把圣体领到心里，我们和耶稣就合成了一个，和耶稣完成合成一个。当我们的身体和耶稣合成一个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就成了真正天主的殿。因为你要成为天主的殿，你得有资格。谁能成为天主的殿？必须耶稣基督。因着耶稣，我们的身体成了圣神，成了天主的殿，成了圣神的宫殿，圣神住在我们内。那么这个殿必须得有一个条件，就得圣洁。我们知道在旧约，如果你要向天主献祭品，羔羊牛犊必须得是无残疾的。我们知道当败坏的时候，在以色列子民历史上曾经出现一个比较黑暗的时代，是在俄里时代，就是民长祭的结束。在俄里时代的时候，俄里这个老民长，他虽然是一个不太坏的民长，但是他的坏他管不了他的两个儿子。他是一个木讷的民长，是一个对天主的话语不敏感的民长。所以他明明知道，或许他明明知道讲自己的两个儿子无恶不作，他也管不了，或者他也没有管。他的两个儿子也是司祭。那么他的两个儿子呢，几乎把地上的罪都犯遍了。 他们其中一个罪是什么？那百姓献的牛羊，献的牛羊的这个祭品，他们就把好的留下来自己吃，把那不好的、有病的、受伤的、残疾的奉献给天主，这表示对天主的亵渎。你这是亵渎天主，那是一种态度。人献祭应该是一个无残疾，表示什么呢？我们人献祭有替代的意思，我们人犯了罪，得罪了天主，毁坏了天主的义，义被毁坏，必须得要这个义得被成掉，也就是说义你被破坏了，你得满全这个义，简单的说，你欠别人家的，你得还了人家。我们犯罪等于欠了天主的荣耀，亏损了天主啊，欠了天主怎么办呢？啊，天主要重新让我们圣洁。可是我们在旧约里是个象征，旧约里那个羔羊那个牛犊代替我们人类的血奉献给天主，所以当旧约的时候弄一个祭坛的时候，摆上了祭坛之后啊，这个祭坛这个代表天主，就是祭坛代表人和天主相遇的地方，而祭坛的那个羔羊是代表我们的血，代表我们的啊，我们不能死，死了就活不了了，所以用一些羔羊的血，所以这叫象征。当把无残疾的羔羊，表示我们把圣洁的祭品奉献在这里，杀掉这个羔羊，这个羔羊的血代表我们，我们的罪就被除掉了。因为有血必须血偿，血债要血偿，犯罪等于欠下了天主的血，生命嘛，啊，所以它代表生命，必须用另外一个纯洁的生命补偿这个，就是一个罪必须得到清洁。那么当这个血，当这个羔羊的血碰住这个祭坛，祭坛代表天主，那么天主瞬间悦纳这个羔羊的血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那么在旧约这是个象征，因为羔羊的血断不能赦免我们的罪，只有那无玷纯洁的羔羊，它是纯洁的无玷的，而且它的血足够补偿我们的罪。所以血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词，而这个血代表什么？无玷无瑕纯洁的羔羊的血，必须是一点罪都没有，而且他的血的代价足够平息天父的义怒，足够代替我们人类，我们不用流血，有一个替我们流了血。这就是这段深奥的道理，我们每天做弥撒的。那么耶稣洗净了我们的罪，替我们死了，我们的罪得以清偿了，因此我们也成了和耶稣结合，成了奉献于天主的祭品。那么这个祭品必须得是纯洁的，因此为什么领圣体我们必须得无罪呢？有大罪不能领圣体，因为有大罪表示你是啊死的，一个死的你和耶稣结合，你是死的，你怎么结合啊？你死的你不能结合，你不能当成纯，就等于下了一个残疾的羔羊给天主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咱们领圣体必须得纯洁心灵的意思。所以圣保罗中途，谁要领主的体血必须先反省自己有没有得罪天主的地方，先获得赦免，你才有资格。那么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，慢慢的这就变成了一个什么，一个道理，一个真理，就是当我们领耶稣的体血的时候，必须得知道自己圣洁不圣洁。那么为了避免我们自己骗自己，就是说我一求天主，我怎么知道我圣洁不圣洁呢？耶稣建立了一件圣事，这件圣事就是让你得到确定你是洁净的，那这件圣事就是告诫圣事。所以如果我们犯了大罪，必须通过告诫我们才能领圣体。今天有的神父魁边讲这个道理，没事没事，你先领圣体，后办告诫，在正常情况下是不许可的。任何一个神父他不能代替教会的权利啊。天主教教理写得很好，教宗若望保罗讲得很好，有大罪必须先办告诫才能领圣体。你说我发上等痛悔，发上等痛悔和你的告诫并不矛盾。为避免什么？为避免你自己糊涂，为避免你自己不清不楚。告诫确定了你的圣洁，为什么？只要你怀着一个痛悔办一个告诫，神父赦免你的罪，你的罪就赦免了。当然你说冒办告诫，那冒办告诫是另外一说，很少有人冒办告诫。所以我们带着大罪 光发圣灯通会是不能领圣体的，啊，这是教会的规定。那么教会为什么这个规定？是为了帮助我们，因为有时候你犯了大罪，你说哪发了个通会，你怎么确定你的罪被赦了？因为发通会还得建立到你的状态上。有时候你现在的状态很好，发个通会可容易；有时候你状态不佳呢，谁能证明你现在的罪得到赦免了呢？你比如说你犯了大罪，必须得发上等通会才能赦这个罪。如果你发不了发上等通会的建在你现在的状态非常好，靠着天主的恩宠啊，天主的大爱充满你，你已经就发了上。所以发等圣通会不是你想发就发了的。但是告诫就不一样，只要我愿意领圣体，我知道我得罪了天主，我愿意改，我虽然那决心不够，但是我愿意改。一领圣体，颁告诫，你的罪就赦了。这就是耶稣给我们最宝贵的一件圣事，叫和好圣事。来到我们中心，我们特别注重这件圣事。所以一般的门徒吧，你们第一届或者第一次，每一次来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一个和好礼。你看每次颁告诫了几个神父都忙得不亦乐乎。我想你们大家也经验到，告诫之后你全身轻松。所以办了告诫再去领圣体，你会发现不一样了，啊！所以这是教会的规定，不是教会死板，为避免我们自己骗自己。你现在有罪，你说我发痛悔，痛悔不是你想发就发出来的。你要知道十大罪必须要告诫圣事，或者你得发上等痛悔，就是天主的爱，或是天主的爱。什么是天主的爱啊？比如说你们有时候被天主重点的时候，感觉耶稣如此爱我，我得罪了他，泪流满面，那是上等痛悔。但是上等痛悔不是有时候我们发出来的。所以天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件和好圣事。所以保罗宗徒说，谁要去领圣体前，先要反省有没有得罪天主的地方，啊，不要说不痛悔而干犯主的体血。那我一讲这个，你们也不要说心里砰砰砰砰，哎呀，神父他不领圣体了，一会儿，哦，好怕呀，好怕呀，好像心理医生一讲，你就感觉自己有心理疾病一样。也不要变得太那疑神疑鬼，啊，也不要变成那样。但是我们也需要健康的心情去看自己。你们到这里来学什么？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？就是为了学习天主的真道，为了让你们的心里有健康的信仰生活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不是到这里光乐一下、蹦一下、热闹一下完事了，那我们也对不起你们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到这里学了主的真道，学了这个，这是教会的传统道理，也是教会的道理，也是保罗圣经的道理。所以我们瞧领圣体前，那你说领圣体小罪，咱们每次领圣体都发痛悔着的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发痛悔啊？圣经的教导。为什么圣经这样教导的？因为你要知道领圣体是干嘛的。领圣体参加弥撒，就是你和耶稣一起祭献天主的。耶稣是纯洁无玷的祭品，你这个祭品如果是肮脏的，你故意给主结合，你也结合不了，那叫污。就像厄里的两个儿子把那有残疾的羔羊放在祭坛上是一样的。所以咱们教会多半告诫亲领圣体。你说神父有没有可能有大罪也发不了上等痛悔可以领圣体的？有，你快死了，你快死了，或者你到了一个海面上了，到了海里了，啊，四外都是，马上就快淹死了，这个情况下可以啊。有教会不是那什么，天主也不是一个那什么的天主，是吧？死板的天主。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必须先办告诫啊，天主教里写的清清楚楚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今天特别讲爱，有的神父讲爱讲多了，没事没事啊，不要紧不要紧，发个通会就行了。不行啊，教宗说不行，教会说不行啊。有的教育来办告诫了，苦的不行了，人家不用告了，不用告了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你都跳哭成这样，跳哭是我们河北话，都哭成这样了，天主早赦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不能用这个道理来讲啊！你哭是一回事儿，哭并不取消你的高明，你哭并不取消正义。你今天欠了人家的债了，你哭就不需要还债吗？那如果是那样，咱就发明一个哭事，就哭的圣事就行了，咱就不干别了，就哭，一哭解千愁，一哭把什么都解了， 哭不行，所以基督徒必须要有什么，因为有时候哭会骗自己的。还有不是想哭就能哭出来的，你们有经验是不是？有的叫神父前两期怎么那老哭，这两期哭不出来，我说使劲使劲也哭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哭这个恩宠，这是一个恩宠。有的时候就这个恩宠，因为天主基督徒要培养健康的哭。什么叫健康的哭？该哭了哭，不该哭了呢不哭，该大哭大哭，该小哭小哭。你该大哭了你小哭，该小哭了你大哭，或者不该哭了你乱哭。基督徒培养什么健康的情绪，要不然人家别人都觉得你是神经病。咱一路前入教会，一路教会就像神经病一样。是我们会有一段时间神经，就是刚被天主充满的时候会看着像神经像疯一样，那是一个过程，都会有。那世俗也不叫疯，世界也有啊，刚谈恋爱的时候哪个不是疯啊，啊，一结婚一点不疯了，让疯都不疯，是不是？我们刚和天主相爱的时候那确实疯，那是很正常，好像把天主，哎呀，那是我希望你老有那种疯的。但是我们不可能，因为我们的生命还要经历不同的阶段啊。所以谁能进入天主的圣殿，谁能走投进他的祭坛。守节，大家一起说，守节行径不慕虚幻不怀诡诈的人，这就叫清洁圣殿。所以避免一些抽象的道理，没事，爱天主就行了，天主爱你，你爱天主，爱，哦，爱。爱的基础叫圣洁，阿门。你光有爱没有圣洁不行。夫妻两个人相爱里面必须得以什么作为基础啊？圣洁。夫妻相爱，爱就可以随便乱来吗？我爱你，你允许我去犯点罪吧，当外边。你能这样跟你老婆说，老婆亲爱的，我特别爱你，但是我受不了，我得到外边犯点罪去。两耳光把你打醒了，是不是？爱必须得是圣洁的啊！一起说这句话，爱必须是圣洁的。爱如果不圣洁，爱就不叫真正的爱。不圣洁的爱，那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爱，它能什么？拆散家庭，家破人亡。历史上不圣洁的爱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看看那个三松，三松爱那个德丽拉，爱那个女人，他的爱不圣洁，光乱爱，啊，爱了人家，最后理了一次发，那是世界上理发费最贵的理发，敷上了两个眼珠子，理了个头发。躺在人家那个膝盖上，叫人家用刀把头发理了，配上的是眼珠子。我就说历史上最高的理发费就是三松的理发费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记住，爱必须得是圣洁啊！谁能进入天主的圣殿，谁能登上他的圣山，守节心静不慕虚幻。所以我们每次领圣体前发痛悔啊，只要确定自己，一般的我们现在不一定都犯大罪，只要没杀人放火这些大事情，是不是发痛悔？每次领圣体都要发痛悔，是不是？每次领圣体都要发痛悔。我们教友们一般的情况下，如果觉得自己有问题，那赶紧约神父提前办个告诫就行了。办告诫那么简单，这么多的神父啊，你也可以挑着办，是不是？反正每回来找一个新神父，谁也记不住你啊。办个，这是天主的仁慈，是不是？办个告诫就行了，谁不犯罪呀？我们都是罪人，对不对？人吃五谷杂粮还能不生病吗？我们带着私欲偏情，有时候不小心上了魔鬼的道了，会犯个罪。那么赶紧发痛悔。为什么赶紧发痛悔？赶紧办告诫，因为你犯个罪，等于你的生命就有了缺口了。魔鬼会把毒素细菌不断的再输进来，再打你，就好像一条河流，这条河突然崩了个口子，如果这个口不马上堵住，这堤就要什么呀？就决堤了。所以当你不小心犯了个罪，尽快找神父办告诫，避免什么呀？咱们都有经验，不犯怎么也不犯，犯了个开头，怎么也是犯了，犯吧，嘚儿犯去了，这是我们的毛病啊。所以要有了罪过，尽快找圣办告诫，尽快清洁圣殿，圣殿常清洁，心灯常明亮，阿门啊。所以常保持这个心灵圣洁的殿啊。我们到这里来了，愿我们那么整个团队呢又要保持圣洁，我们每个人保持圣洁，整个团体 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团体，成为一个纯洁的团体啊，我们这里面不要有偶像崇拜，不要有各种东西，把它都清理掉，保持一个干净的殿宇，让耶稣来啊！愿天主祝福大家，阿门。